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一次恭敬地到你的面前来，主要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些离开你圣洁的标准很远很远的这个心，这个人到你的面前来。天父，我们只能求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继续的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亲近你，认识你。天父，你啊，谢谢你的恩典常常够我们所用。在我们人最软弱的时候，主，我们晓得你仍然不丢弃我们。常常你在软弱的人身上可以能够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力。天父，我们今天就求你在我们的软弱里面，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中间。主，我们今天在所传所讲的所想所听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求你的圣灵能够管制一切，掌握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叫我们能够仔细的聆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然而这些的门徒，这些信徒们，他们是怎样的继续忠心的持守你的道理，帮助我们今天在这边过日子的每一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遭遇，但帮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坚定的心，来持定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你的信仰，叫我们能够在这边也能够做忠心的见证人，把你的福音能够广传。我们就在这中国的旧历新年里面，求主你不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主祝福我们在中国，在香港、台湾和分散到各地的华人的同胞。主啊，我们盼望你的救恩能够大大的能够临到这些的人身上，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不但是为我们的华人祷告，我们也想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在我们周围有好多的人。主啊，在你把这个多元种族的传福音的意向，建立这个教会的意向放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能够承担一个使命感，叫我们晓得我们的责任需要把这福音传到其他的人身上。天父，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不离开你基督所交代我们的意向，让我们能忠心的在这边为你耕耘，把这福音能够传到许多的人身上。特别为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姐妹在最近这一阵子里面对传福音的心很渴慕的时候，主要你自己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的传讲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能够看到有果效，不但能够叫人得到福气，叫你能够得到荣耀，叫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也能够得到满足。主要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主你用我们来证明这个大能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自己。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想到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去远处地方，有些去长久工作的，有些去旅游的，都求天父你保守他们，能够让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你要对我们说的话里面。这样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看到 Jim Dean 从中国回来了，想一下大概短期之内就会常住在这休斯顿的地方，这是一件好事情。还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求神特别的祝福大家。谢谢赞美小组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看到他们在上面唱歌声音很大很洪亮而很好听所以非常谢谢他们每个礼拜，还有两位的司琴替我们所做的很多的预备的工作。在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有一家有一个家庭，他叫做 Olivieri， 他们在新泽西那个州，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小的生意。这个小的生意呢，是拿了新鲜的水果压榨了以后榨出了一些的果汁。那后来呢，他那个先生叫做 Natal Olivieri， 他就想，他说我要想要推销这个巧克力的饮料，不但是有这个所谓的鲜榨的水果果汁，而且加一个这个巧克力的饮料在里面。 可是你晓得他，因为他做事他有一个立场，就是说我要用的只是用天然的原料这个方法，而不用这个所谓的防腐剂。他可是要做这个巧克力的饮料的话，你一定要让这巧克力的饮料不会腐坏。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要想想清楚怎么做法。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呢，他就在厨房里面帮太太烧这个番茄酱。所以这边听见说弟兄要帮太太去在厨房里面做事情啊。烧番茄酱的时候，他就忽然之间有一个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想法。他也许呢，我能够在做这个巧克力饮料的时候加一点的热度，可以帮助除掉这个除菌啊。所以呢，他就帮着太太做完以后，他就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呢，他就开始用这同样的方法，就开始做了6瓶的巧克力饮料。他把它封好了以后，然后过了好几天，有3瓶坏了，还有3瓶没有坏。他说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100%才行。他就继续的在做实验，做了好多次的实验以后，他就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他当然时间跟温度很重要啊。除了这两项这主要的因素之外，他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需要搅动，要搅动这个巧克力的饮料，这样子的话那个温度比较那个平均。然后最后呢，所以他就加了一个他就买了一座能够旋转的旋转的这个所谓的压力锅，就开始制造了这第一锅的商业化的巧克力饮料。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热力也好，压力也好，热度也好，搅动和时间，这一切的这个是要做一个巧克力饮料一个消毒的必要的这个元素因素。同样的，你想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洁净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生活是有充满的目的的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子，将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要做个耶稣基督徒，做个信徒的话，你会一切都是顺利，非常的顺利，他从来没有这样答应，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在生活做基督生活里面，就是有时候有很多的压力，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 heat 热度，而且这些的问题一直不走，时间很长，而且不单的是我们常常在基督生活里面，常常生活里面受到很多的搅动骚扰。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所经历的这每一切的事情，每一件的事情，我们这伟大的救主都知道的清楚的不得了，而且事实上他允许这些事情能够临到你和我的身上，他有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洁净我们，而且借着这些的压力，这些的因素，这些的搅动，来达到他一个目的，就是他召唤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使命交到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能达到这样子的完成这样的目的。这上一次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到一群的基督所的信徒的身上，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我们称这个为圣灵的洗礼。这圣灵的洗礼一旦降临了以后，就神就开始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工作，这工作叫做教会。教会呢，所以是在五旬节开始诞生出来的。那所以发生这个事情，圣灵的洗礼降临之后呢，圣灵不但充满了这开头的120个门徒，而且借着彼得开始讲了一篇公开的讲道，结果有3000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些所谓的初信的信徒，他们马上很积极的参与了一些的事工。他们首先他们去了使徒那边听使徒的教导，能够来扎稳，能够在信仰上扎根让他根基能够稳定。而且这些信徒呢，他们彼此之间有很亲密的交往的关系，彼此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有很真诚的爱心。当他们这样子的表现以后，他们这个教会呢就变成一个磁铁一样，就开始吸引很多人都能够归向耶稣基督，而且要归向这个教会。同时不但讲到信徒，我们也看到这些使徒他们都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呢就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威，在忠心的在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上次提到在某一次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个事件，他们在圣殿那边医治了一个生来 瘸腿的一个乞丐，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向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在那边辩护。他说：“我们，你问我，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行这个神迹的吗？我们行这神迹的来源的能力的来源和权柄的来源，乃是靠着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因为他就讲了一句的话，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四章十二节，他上面讲：“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你如果仔细地看这句话的话，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排斥性的。可是很多的时候，很可惜的，当我们要讨论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们有时候晓得讲到真理的时候，它是有排斥性的。你不能让非真理和真理能够并行。在当时的时候，这讲到这句话是不受欢迎的。你知道今天二十一世纪也是一样，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所处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也不欢迎我们讲，不欢迎我们这些基督徒。可是你想到，但是他们既然身为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们没有选择。就像你和我一样，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是不愿意，乃是我们没有选择。哪一个人不喜欢讨人的喜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别人不讨厌我们，可是为了我们这个信仰的问题、事实的问题、真理的问题，我们没有选择性，我们只能够按照真理实话实说。所以呢，当时的使徒他们就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的威胁，这些的门徒仍然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相信神掌管万事，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他们，神是掌管一切的。而且他们在神的面前就说，求神给他们有一个更大的胆量和能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没有求神把他们从这个困难当中挪出去，他说在这个搅扰里面，这些的威胁的里面，你让我们有胆量能够继续的为你做见证。这是非常一群不得了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我们要侵占这个魔鬼的地盘的时候，讲到说话的魔鬼已准备好，他要来反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撒旦怎么样子使用的方法，他有一个所谓的两重的战略的方法，来破坏耶稣基督门徒要做的见证，而且甚至要压制这些门徒，让他们不做见证。第一个就讲到是个内在的问题，第二个呢讲到是外在的这个逼迫。在上次信息里面，我们停在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的祷告会，这门徒开了一个祷告会。这个教会我们刚刚说过，他们就求神说，给我们有胆量，有没有能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结果神怎么样子回应他们的祷告呢？他们在说祷告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整个地就开始在震动，震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子，圣灵也充满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所以我们看到神很积极的为他们的祷告做了一个回应。那么我们今天要问了，我们要看这个一个要晓得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就像我们是地方性教会其中的一个，要看明白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到底是不是有圣灵的充满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肯定呢？在这个第四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他指出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证据。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换句话说，他们教会里面有合一。你如果晓得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看看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合一。如果我们三心两意分门结派，这个教会不是绝不可能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而且他们这个教会不但是因为合一，他们的合一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很真诚的来相爱，不是虚伪的。不是个假冒伪善的爱心，是个真诚的爱心。我们看到当时的那群的人，他们如果有些经济上的能力的话，他们只要能力所及，他们互相的关怀，而且自动自发的把他们所拥有的这个产业能够出卖，卖了以后呢，和别人来分配，让满足别人的需要。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共享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是共享主义，因为是完全自动自发的这种做法。另外我们看到在一方面他们的 彼此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真诚，非常有爱心。另外我们看到使徒呢，他们也很忠心的，而且很勇敢的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不但是个合一的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而且是能够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教会。在第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就开始，这路加福音的作者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他就提到有一个真的门徒，不是假冒伪善的门徒。这个门徒的名字叫做约瑟。实际上这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使徒跟他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巴拿巴，甚至到后来我们只晓得这个人叫巴拿巴，很少人晓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约瑟。这个人是特别的慷慨，他也常常被很明显的被圣灵充满。在以后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讲了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那这个真门徒呢，他很显然的也很有智慧，而且能够辅导别人，劝慰别人，安慰别人。所以呢，使徒就给他称一个名字叫做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希腊原文叫做 Paraklesios， Paraklesis。他是讲到他是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别人的。你要这个外号呢，就指明他和圣灵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告诉门徒说，当我离开了以后，神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到你们中间，这个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呢，耶稣称这个圣灵的名字呢叫做 Paraklete， 他们是巴拿巴是 Paraklesis， 所以他这个名字的字根是出于同一个字根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拿巴这个约瑟，他是个被圣灵常常充满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这个巴拿巴他是非常的慷慨，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以后就分给整个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人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位。然后很可惜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内部的问题开始在这边出现。在接下来第五章的一节到十一节，这个使徒行传作者路加还提到了另外有一对这个夫妇，他们和巴拿巴是互相相对的一个比照对照。这对夫妇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这两个人很显然的，他们也很想贪爱像那个巴拿巴一样被人尊重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条计划，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条计划呢，能够赢得这个教会的赞扬。首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自己有一些的田产，把这个田产就卖了，卖了以后他们晓得卖了一个价钱，可是自己留下来一部分。可是呢，后来他就把剩下的东西就带到使徒的面前去，他就跟那个亚拿尼亚很显然的就告诉了彼得，他说这个是我卖了田产所得的价钱，他是在说谎，这个不是他所得的价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可他就向使徒说谎，那说他们把所有卖田产的银子都奉献了给教会，这样听起来这个人多么的属灵，教会应该再好好的尊重他们，是吧？可是彼得他一听了以后，他就断定了这个人没有说真话。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三第四节，彼得就责备他，他这样讲，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下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的所得的所得的钱不是由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所以你要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如果奉献教会给金钱的话，不是给人看的，也不需要说谎话。我们跟神的是交代，和我们自己的良心交代。这个人亚拿尼亚他是欺骗的人，想要用这遮蒙的方法。可是彼得他说，你现在以为是欺骗人吗？你这不是欺骗神人，乃是欺骗神。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亚拿尼亚一听见这个话，马上就扑倒，就断了气。过了一阵子以后，他的太太撒菲拉也进来，他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当彼得问他的时候，他就重复了同样的谎言。他们两夫妇是串通的，所以彼得就也谴责他，他说：你为什么你和你的丈夫一同设计要来试探圣灵？ 撒非拉听到了以后，他也扑倒在彼得的面前，也断了气。这个审判讲老实话，是不是神小题大做呢？很多人说，哎，小题大做，只是讲一句话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可是我跟你讲，不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神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向这个教会，而且向以后的教会传达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神给我们有些的功课要做的。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呢？圣灵不是一个所谓的力量，一个 force 而已。那圣灵乃是三位一体这个神当中其中的一位。圣灵看透一切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比保罗告诉我们，他看透一切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冒牌的去欺骗别人，可是你绝对不能够欺蒙神。所以我们对圣灵要特别 的尊重。而且第二样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魔鬼他知道一件事，他如果要毁坏整个教会的见证，他不是整个教会的大家都忽然之间有一天回到教会里面大家都开始做坏事，不是这样。他是要从一点一点的开始，一点一点的影响。他需要做的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些的人，一个人两个人在开始，不管这些人是贪婪也好，或者是带着个苦毒的心也好，或者充满了欲念的心也好，当撒旦充满了在这些人心思意念以后，他就慢慢的开始渗透进来，他就可以从一个伤口两个伤口慢慢的让整个教会失去见证。保罗他在第三样事情我们晓得，就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他也这样讲，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一点点的面笑能够使全团的面发起来吗？你们做包子的做馒头的都晓得，放点笑进去，这个面粉就会发了起来。我很喜欢吃那个马拉糕，可是马拉糕如果不发的话绝对不能吃的，硬绷绷的，什么好吃一团面。他如果发得好的时候，这个马拉糕非常好吃，又松又好 又好吃。可是 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容许一点点的罪进来的时候，整个教会迟早都要受影响。神很关心一个教会到底是干净不干净，纯净不纯净。如果神对教会的纯净是这么关心的话，你和我们也应当要同样的关心。亚拿尼亚这个人的名字，你想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吗？这神的意思，亚拿尼亚就是说神满有恩慈。可是我们他这个亚拿尼亚学到一个功课，神不但是满有恩慈，他也是圣洁的神，非常有威严的神。撒菲拉的名字的意思叫做美丽，我不晓得这个撒菲拉外表有多美，可是我们晓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的心是非常被罪来丑化。在早期的教会，神之所以审判的又快又重，他的目的就是要教会里里外外的人都能够知道，他神不能够容忍假冒为善，他要所有的人对神的圣洁都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敬畏神的圣洁吗？我们今天想到神的时候，把神是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是随便的一个仆人一样，挥之来呼之来挥之去的神吗？还是我们真的敬畏他？讲老实话，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像早期教会那样子的审判这么的快速。可是呢，我们不要因为他没有这么快的审判我们，我们就可以轻看这神应当得到的敬畏和尊重。无论什么人，弟兄姐妹，无论什么人，如果我们要试探神的善良很宽容的心的话，将来我们要当心，因为我们后来会 要大大的懊悔。因为我们这样子忽略神、轻看神的时候、试探神的时候，我们会有很严厉的后果的。在第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灵充满这个教会继续的还在合一啊，那教会不但合一而且受尊重。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家都敬畏这个神，这个教会所以更加的合一，外面的人里面的人都更加的尊重教会。 而且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教会更加的快速的增长。在十二节里面，路加这样子讲，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聚集合一在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是圣殿里面其中的一个地方，他们常常在那边聚集以后一同的敬拜。在十三节他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可是民众都很敬重他们，这讲到受尊重。然后十四节说，信主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讲到这个教会快速的增长。所以当时呢，我们看到神要印证使徒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他让使徒，特别让使徒赐给他们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去施行神迹的。所以耶路撒冷和他周围城市的人风闻使徒有这么医治的能力，他们就带了病人和受污鬼缠绕的人蜂拥而来。来了以后，结果病人全部都被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内部的这攻击里面，撒旦失败了，他想要借着渗透来腐坏这个教会，他没有成功。那怎么办呢？他接下来他就用了外在的压迫来压制这个教会。你晓得当时的时候，有一群的宗教人士，他们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很有地位的，是所谓的领袖。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把耶稣钉死了。所以这一群的人呢，就成为撒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能够来达到这个撒旦的目的。所以是在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那个这群人非常敌视这个这个使徒和使徒所传的耶稣复活的信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些的人发现这个使徒居然公开的反抗他们的命令，他们命令使徒说你们不可以再传这个名字，可是使徒继续的传讲耶稣基督，而且看到一群一群的人都老百姓都公然的就相信了耶稣，而且归向耶稣。所以撒旦就开始鼓动他们了，鼓动他们什么呢？鼓动他们一个人类里面很重的一些感情的这个情操，一个是嫉妒，一个是怒气。撒旦就开始让他们发大怒气，非常的嫉妒，看到人都离开他们的教导去跟随使徒，他们非常的生气。所以在第五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二节里面，那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开始加强了他们对那个使徒的对抗。他们开头的时候只是威胁，到后来呢，我们发现他们就开始要把这个使徒关了监牢，而且体罚这些的使徒。我现在跟你讲，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的情节。所以呢，使徒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耶稣复活的道理，在圣殿里面讲，所以呢，这些的所谓的宗教领袖把他们拘捕了，拘捕了以后关到监牢里面去。结果没有想到，在晚上的时候，神差派了天使，有很多的狱卒在看守，在这狱卒看守之下，居然这个天使进了去，把使徒呢从监牢里面带了出来。怎么样子做的我不知道，可能是somehow，也可能是天使就把他们的其他的人眼睛蒙蔽了，蒙蔽了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使徒呢就从监牢里面这样平平安安的出来。你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他可能有六七次就记载到天使在这个使徒行传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传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又开始做这种事情，至少六七次之多。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作者也告诉我们，他天使是神差派来的，来服侍信徒的一群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天使也在看着我们，也在帮助我们的在服侍神。当我们全心服侍神的时候，神的天使也在旁边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些这个天使开始在做把使徒从监牢里面所谓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使徒能够带了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神迹。你想当个神迹这样子的发生在这一群宗教领袖的面前的时候，你看他们是简直是没有办法否定的。那这个天使把这个使徒带了出来以后，吩咐他们什么呢？啊，你们再回去圣殿里面再去传讲。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如果我们给关到监牢里面去，天使把我们带了出来，然后天使说你再回去，你从虎穴里面出来 然后你再回到主苦穴里面去，你去不去？那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天使真的这样子带你出来的话，他要你做的你就会做了，对不对？你说神可以保护我，我还怕什么？那好多的时候我们惧怕，这个都是不需要的惧怕，不必要的惧怕。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相信神在我们旁边在照顾我们吗？他要差遣天使 来看顾我们，大可以这样子做。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我们信心可以告诉我们说神在眷顾我们，那还怕什么？他要我们回去我们就回去。当神吩咐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就算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果我们你和我，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神的旨意之外，不管我们人觉得什么安全，都是不安全。在神的旨意之中，就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保险的地方。所以这使徒呢就听了这个天使的吩咐，再一次回到圣殿里面去做见证。所以第二天当然这个神迹发现了以后发生了以后，这些宗教的领袖当然也晓得了这些事情。后来他们一听那个在圣殿里面看守的这些兵丁告诉他们说，你昨天抓的这一群人又在圣殿里面讲做见证了。他们就把这个使徒就带到他们所谓的公会他们的审判里面，叫他们在他们来回话。然后这个大祭司他就指着这个使徒，他就讲指控他们，他说你们公然的违背我们吩咐你的命令，叫你不要传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还在传耶稣基督的名字。不但是这样，使徒还说你们是这群人钉死了耶稣基督的。他说所以这个大祭司很生气，说你要把这个钉死耶稣基督的罪名要归在我们的头上。他就这样子责备这些的使徒。可是使徒听了以后，他们一点点都没有退缩，他继续的谴责这些宗教的领袖。他说你们需要对耶稣的死负责任，是你们做的。而且他们使徒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见证，他说我们还是说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在前一次看到第四章里面，当使徒受审判的时候，使徒在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对着公会里面的领袖挑战，他说所以你们过于听从神，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因为这些公会人说使徒不准你再传福音，他说你要我请问你听从神还是听从你，哪一个来的重要，你们自己说。他就公开向他们挑战，好，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在这一次第五章里面的审判里面，他们在第五章里面还这样子讲，他很肯定的这样说，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前面说你们自己衡量一下断定一下，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不能不说，告诉你不能再清楚了，你要吩咐我这样子那样子什么都可以吩咐，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听从你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不听从神。所以呢，我们可以当使徒这样子回话的时候，你想一些大祭司也好，公会的领袖，他们听到了以后会怎么样的反应？很显然的，他们听到这些话以后，这些人大怒之下，他马上想要把这些使徒都给他一个两个全部处死掉。那事实上，他们前一阵子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几个月之前，就是这样子的钉死了耶稣基督。大怒之下就把耶稣给钉了十字架。所以他们用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方法来威胁这些使徒，不但是威胁，简直要执行死刑。可是呢，当时在公会里面所谓的七十个公会的长老，其中有一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一个公会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加马列。这个人学问很高，甚至后来在犹太人的 Mishnah 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学问他讲话的对神的事情对圣经的事情 的看法讲法大家都很尊重。这个加马列呢，他不同意其他的公会的会员这样子做，所以他就为这些使徒想要开脱，他就引了两个例子。他说在我们前一阵子有两个叛乱的事情发生，他们的头目一旦死了以后，他们的跟从他们的会众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他说你要晓得，神如果不答应的这个事情的话，一般的做法，神如果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成就， 他们的头部一死就没了，没死了。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出来的运动，这使徒所带来的运动，他们如果是出于人的来源，迟早都会消失的。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是出自于神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跟他们作对，免得我们跟他们作对就是跟神作对。你知道他为什么讲后面这句话？因为他也发现说，这些使徒做的东西不是等闲之事，很有可能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所以他最好，他的最后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好，我们最好采取个中立的立场，就也不要杀他们，也不要管他们，采取中立，也不要说他们对，可是也我们也不需要说自己是错，采取中立。那讲老实话，这加玛利他这个所谓的逻辑，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有好多好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开始成立了以后一直成立。我只是给你们举了几个小的例子，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这些东西都是一塌糊涂的信仰，偏差的一塌糊涂。他们神难道神允许了吗？神显然的不会同意他们的信仰的立场，可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的。所以加玛利的逻辑并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神借着加玛利这一番的话，他保持了使徒不被处死，因为神说时候没到，所以你们人还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有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向大家强调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对耶稣的复活采取一个所谓的中立的立场，不能够。我们说，哎，我不做决定，不做个人的决定。你要晓得，你不决定就等于拒绝他复活的事实，没有这中立的立场。耶稣说：“与我同在一面的，一定是帮助我的。”我们如果不是帮助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敌对耶稣基督。所以，朋友，这是很严重一件事情。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听过福音，晓得福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边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事情，是有证有据的。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复活这个事实上能够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说我请问你们，你怎么说？你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他们很明显的做了一个选择，他说我们不能够遵守公会以前禁止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命令，他说我们是不得不说，不能不说的。所以呢，公会呢，他们也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把他们这样平白无故放出去的话，他们也觉得说好像没面子，很丢面丢脸，所以他们就下命令把他们鞭打一顿，打他们他们说打40板，实际上他们打39板，因为摩西律法说打40板，他们怕算错了，打了万一打了41板的话，就违反了摩西的命令，他们只打39板。可是像39板的棍子打在那腿上的时候，真打到那个鲜血横流的，打了一顿以后，然后再一次吩咐他们，禁止他们去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然后就接下来释放他们。可在第5章的41节和42节，我们看到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使徒就欢欢喜喜从公义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有今天哪一个人为耶稣基督受羞辱了以后是欢欢喜喜的，还不是哭哭啼啼的，我下次不干了，对不对？他们是欢欢喜喜，他说我们居然能够配得为耶稣基督的名受羞辱。42节，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你做不做？好，我还是继续来做。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结束我们的信息了。我想在结束的时候请大家思想两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在你人生当中里面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全面的委身，全面的降服？有没有？你说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的做一做。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这人生是白白的过了，没什么意义的。可是如果你说我真的是在某件事情，我有人做事上班的时候，他们是全心全意的全面委身的，有些人为家庭是全面委身的， 有些人为他们的自己的嗜好追这个电视连续电视剧，他们是完全委身的，对不对？我想请问你，你追求的是什么？委身的是什么？请问你所委身的东西，追求的东西，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不是说工作不好，我不是说家庭不重要，我也甚至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一些娱乐是不对的，可是我只是问他能是不是要你全面委身，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委身的？如果你委身的话，它有价值没有？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你是个基督徒的话，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神对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召唤，他要你积极的参与大使命的施工。你说我整天就讲耶稣传福音，我就不上班了吗？不是，过一个基督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如果神给你有机会，就开始就传讲耶稣基督。你可以认识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带领他们信耶稣，带他们的同事信耶稣。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个人生的目标，因为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的顾客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接触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他要借着我们的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和言语的见证，来见证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人是我不能接触到的，这一件事情是个有价值的事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追求。当一个基督徒愿意参与神的事情的时候，第二件事我们要晓得的就是一定会有反抗，有对抗。可是我们也可以做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晓得，我们可以认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有敌人在反抗的时候，圣灵也必定会赐给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有一次有一位圣经的专讲圣经的老师，很出名的叫 Warren Wiersbe， 他带领了一个牧师信耶稣。那个牧师因为他在一个所谓新派的教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事情了，这说耶稣是个模范老师啊等等之类，这个 Warren Wiersbe 带领的这个牧师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当时在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很富有的一个新派的教会里面做牧师的，他信了耶稣以后回到教会里面，他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了，有好些的人就相因为这个缘故就相信耶稣。所以他的当他的那个宗派的领袖听见说，居然他们的宗派领袖那个宗派里面有个教会在传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啊，什么救主之类的，他们听了很不高兴，他们就开始介入，而且呢来开始威胁这个牧师，好，你如果再继续这么讲，我们要给你把你解雇。结果这牧师听见了之后，他就去问那个 Warren Wiersbe， 他我该怪怎么做。Wiersbe 就这样对他讲，好，你继续留下来，一直留到他们把你赶走为止。在你的留下来过程里面，你保持一个爱心的态度，对他们要有恩慈，只是不要投降，继续坚固你自己的信念，做你该做的事情。结果这个人听了他的劝告之后，可是过了一阵子，他的教会就把他解雇了，把他逼走了。但是他虽然给人给逼走了，可他的见证影响了教会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影响很多在教会之外的社区的人。后来神也使用他，让他能够继续的做见证，而且能够训练别的人去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心相信耶稣基督是没有绝路的，这个门关了，神给我们开另外一个门。可是我们如果忠心的为神的事情做事的话，神说你要受到一些的问题的干扰，外在的逼迫。可是你要晓得我是神，我在看顾你。所以我们看到魔鬼不但是借着内在的问题，而且借着外在的逼迫来压制我们。可是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明白，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种的过程里面，神在我们生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目标，什么目的， 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目标和目的，他就是要我们学明白这个真理，而且在这个受的逼迫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建立我们的品格，叫我们能够荣耀神，能够见证神。真基督徒里面弟兄姐妹没有逃兵的 OK No deserters， 我们不是 quitters。 逼迫反而可以使得我们又更加的能够有勇气，能够信靠神，而且更加的能够寻求神的能力。我们说，神啊，你托付我的事工我自己做不来，你给我能力来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见证人，要带着神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胆气来见证复活的耶稣。我再次说，我很高兴弟兄姐妹们最近在这几个月以来，我相信我们大家对传福音做见证的事情那个敏感度警觉度越来越增加，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盼望我们大家不要退后，不要松弛，常常把这个做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好紧紧的抓住。我们当中有些刚刚信耶稣不久的，不要轻看自己，神拯救了你就是要你去帮助别人能够得到拯救。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特别的大家在听了信息以后，能够带着一个心智说，神啊，我愿意被你使用，不管环境怎样，不管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坏，我们晓得在你的里面没有不好的事情，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益处，因为他神要完成他的目的。求神帮助以勒圣经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有合一，有爱心，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供应，而且我们对外我们能够衷心的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恭敬的把我们整个教会的人